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025年1月2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多国元首新年祝愿，希望国家变得更好。
新奥尔良恐怖袭击造成15人死亡，拜登承诺全力调查。
俄乌停止天然气合作，欧洲能源市场加速去俄罗斯化。
伊朗与德法英三国将于1月13号重启核谈判。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韩国国内史上最严重空难发生在12月29号，济州航空一架编号 7C2216 的波音737-800客机从泰国曼谷飞往韩国乌安国际机场时冲出跑道，撞击施工中的水泥墙并爆炸起火，造成179人死亡，仅2人生还。机上的两个黑匣子于事发当天寻获，座舱语音记录器数据已经初步提取，飞行记录仪因连接器脱落无法在韩国分析，将送往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协助处理。起初事故被怀疑由鸟击发，但后续调查聚焦在跑道末端施工中的水泥墙以及起落架可能的机械故障。有报道指出，失事客机首次降落失败时，起落架曾经正常放下，但再次尝试降落时出现异常，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而韩国国土交通部已经宣布对国内所有波音737-800客机进行特别检查，重点锁定起落架，确保它的性能和安全性。
韩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计划最快于当地时间周四执行逮捕令，拘留总统尹锡悦。去年12月31号，首尔西部地方法院对尹锡悦签发逮捕令，并确定拘留期限到1月6号。公调处说将在此期间执行逮捕令，并已经同警方协商具体的执行时间和方法。然而总统警卫处可能以安全护卫为由阻拦执行逮捕。总统警卫处此前已经表明将依法进行警卫措施，并强调尹锡悦的律师认为这个逮捕令非法且无效。尽管如此，总统警卫处表示将配合执行逮捕令，同时确保总统的安全。公调处则已经向总统警卫处发送警告公文，强调如果阻碍逮捕执行，相关人员可能会面临渎职和妨害公务执行罪的指控。为了防止干扰，公调处计划部署镇暴警察协助执行逮捕。
美国前总统卡特去年12月29号逝世，国葬仪式为期6天，将于1月4号开始，遗体将由车队护送从他的家乡乔治亚州平原镇启程，1月9号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国葬。日本富士新闻网报道，各国政要预计将出席这场国葬。几位消息人士说，日本方面正在协调前首相菅义伟以首相石破茂的特使身份参加国葬。消息人士也透露，菅义伟计划本月8号到10号访问华府。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周二表示，他将出席前总统卡特的国葬。他同时为美国联邦众议院共和党籍现任议长约翰逊的连任之路背书。
1月1号，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庆祝正式加入申根区，结束多年的谈判。两国在边境举行仪式，象征性解除边境屏障。保加利亚临时总理格拉夫切夫在库拉塔口岸主持仪式，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内政部长也在塞鲁久尔久口岸会面，宣布边界开放。这个成就让2500万两国的公民能够无需护照进入法国和西班牙等申根区国家，车辆通行也不再受管制。尽管如此，开始的6个月仍将进行抽查，以遏制犯罪活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自2011年启动谈判，2024年部分加入申根区，限制仅通过空中或海路旅行的开放。本次全面加入使两国融入全球最大的自由旅行区，涵盖27个欧盟成员国中的25个以及瑞士、挪威等非欧盟国家。
伊朗与英国、法国和德国将于1月13号在日内瓦举行新一轮核谈判。此前2024年11月底的谈判没能取得进展。同月， 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协议敦促伊朗改善与联合国和监管机构的合作，激起德黑兰的不满。伊朗随后宣布计划增设更多铀浓缩离心机，加速浓缩铀生产。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024年12月警告，伊朗铀浓缩已达到60%，仅次于制造核武器所需的90%。英法德三国发表声明，批评伊朗高浓缩铀储备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并质疑它的民用理由。伊朗坚称核计划只是为了和平用途，否认追求核武器。自美国2018年退出核协议并重启制裁以来，伊朗逐步违反核协议限制。美国总统拜登没能恢复这项协议，而前总统川普在竞选活动中主张应当重启谈判，避免难以想象的后果。
新年1月1号，加州洛杉矶郊区的巴沙迪纳举行了第136届玫瑰花车游行，吸引了超过75万人观赏。游行的主题为最好的一天，包括大型花车、行进乐队和马术队伍等精彩表演。今年的亮点之一是来自日本的橘色恶魔京都局高校吹奏乐队的第三次参加。这个乐队由191名成员组成，并在游行前参加了行进乐队嘉年华和迪士尼乐园的表演。此外，美军 B-2 隐形轰炸机也低空飞过游行现场，增添了壮观的气氛。玫瑰花车游行的花车都是由社区义工用天然花卉装饰，展现了社区合作和自然美学。今年的游行也在高度安全措施下进行，应对前一天新奥尔良的车辆冲撞事件。主办方特别加强了维安措施，并在游行开始前为新奥尔良的受害者默哀。活动现场的安全工作由联邦和地方执法单位共同负责，并在整个路线设置了坚固的路障，以防止意外发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新奥尔良恐怖袭击造成15人死亡，拜登承诺全力调查，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财政部的一项有关量子科技的新规则1月2号生效，禁止美国个人和公司在中国投资开发一系列包括量子技术在内的先进技术。美国在2018年通过了国家量子倡议法案，加速美国量子技术的发展。2023年5月，拜登政府发布了针对重要技术和新兴技术的国家标准化战略，把量子技术定位为战略领域。2024年12月，美国参议院修订并发布了国家量子倡议重新授权法案，加大对美国量子技术发展的支持力度。量子技术也得到中共政府的重视，中共政府通过“十四五”规划等政策文件，把量子技术列为国家优先发展领域之一，并注入远超欧美国家的政府资金支持。量子技术被视为未来科技竞争的核心，实现量子霸权的国家将在计算能力、信息安全和军事优势等方面取得压倒性优势。
周二晚上，一名联邦法官阻止了科技游说团体 NetChoice 对加州最近颁布的法律 SB976 的挑战。这项法律禁止社交媒体公司向未成年人提供成瘾性内容。2024年11月，由来自 Meta、 谷歌和 X 的成员组成的 NetChoice 提起诉讼，要求全面禁止 SB976 法案，认为这项法案违反了第一修正案。法官驳回了禁令申请，但阻止了法律的其他内容，包括对未成年人夜间通知的限制。这项判决的影响是，从本周三开始，除非得到父母的明确同意，否则科技公司将被禁止向他们知道的未成年人的加州用户提供成瘾性内容。 SB976 把成瘾性内容定义为一种算法，这种算法根据用户的行为，而不是他们的明确的偏好，为用户选择和推荐内容。而从2027年1月起，公司将被要求使用年龄保证技术来确定用户是否为未成年人，并相应调整他们的推送内容。
埃博拉是非洲一种致命的出血性疾病，主要通过体液传播。但是在最近的疫情中，科学家发现 具有传染性的埃博拉病毒存在于皮肤表面，可以通过人际接触传染。在周三出版的科学进展上发表的一项突破性研究，首次确定了埃博拉病毒所针对的特定皮肤细胞类型，证明人类皮肤能积极支持埃博拉病毒的感染。来自爱荷华大学卫生保健学院、德克萨斯生物医学研究所和波士顿大学的研究组，利用健康人的醛厚皮肤活组织切片，创建了人体皮肤外植体系统。为了研究埃博拉病毒是如何在皮肤中移动的，研究人员把外植体真皮朝下放置在培养基中，并在培养基中加入病毒颗粒，使它从底部进入皮肤，模拟病毒从血液流出到皮肤表面的过程。结果发现，埃博拉病毒感染了皮肤外植体中几种不同类型的细胞，包括巨噬细胞、内皮细胞、成纤维细胞和角质细胞。研究人员说，这项研究阐明了埃博拉病毒向皮肤表面传播的机制，并可能解释病毒通过皮肤接触进行人际传播的原因。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2025年新年第一天，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的法国区发生一起恐怖袭击，嫌犯驾驶卡车高速冲入庆祝人群，导致15人死亡，几十人受伤。联邦调查局已经把这起事件定性为恐怖行为。总统拜登随后发表全国讲话，向受害者和家属表达慰问，并承诺全力调查。请听报道。
1月1号凌晨，新奥尔良法国区的运河街和波旁街人潮拥挤，正在庆祝新年的市民欢声笑语。然而凌晨3点15分，一辆高速行驶的卡车冲入人群，肇事者随后下车向执法人员开枪，造成数十人死伤。新奥尔良警察局局长安妮·科科伯特里科指出，嫌犯明显是刻意策划的大规模屠杀，意图造成更大的伤害。FBI 助理特别探员阿莱西亚·邓肯表示，嫌犯为42岁的德州居民沙姆苏德·丁·贾巴尔，曾为美国陆军退伍军人，在肇事车内发现了 ISIS 旗帜和简易爆炸装置。FBI 正调查他是否与恐怖组织有联系，并追查可能的同谋。拜登总统当晚与戴维营发表讲话，表达对事件的愤怒与哀悼。他强调，任何形式的暴力都是无法容忍的，并指示联邦、州和地方执法部门全力合作，深入调查真相。他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者致以深切慰问，并承诺将提供一切必要资源，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后任总统川普也对这次悲剧做出了回应，他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表声明，对受害者及其家属深表同情，并称这次袭击为纯粹邪恶。他写道，我们的心与所有无辜受害者及其亲人同在，包括新奥尔良警察局勇敢的警官。特朗普政府将全力支持新奥尔良市调查这一纯粹邪恶行为，并从中恢复。参议员乔什·霍利呼吁传唤国土安全部长和 FBI 局长作证，彻底查明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是否存在执法疏漏。他在信中指出，美国人民必须在政策层面得到更多保障。而新奥尔良的这起恐怖袭击也为全国敲响警钟。事件后，全国多地增强安全措施。亚特兰大警方宣布，在桃子碗比赛期间部署更多警力，纽约市也加强了对时代广场周边的戒备。联邦调查局正在呼吁民众提供相关线索，任何知情者可以通过专线或 FBI 网站与调查团队联系。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迎接2025年，世界多国领袖纷纷发表新年致辞。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许愿，新的一年将是美好的一年。英国首相希望英国变得更好。中共党魁习近平重申统一企图，台湾总统则强调民主无价。请听报道。
2024年的最后一天， 川普与夫人梅拉尼亚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举办跨年晚宴。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许愿新的一年，希望每个人都能健康、快乐、平安，将是美好的一年。我相信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会做得非常出色，我们一定会让国家重回正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新年前夕发表谈话，强调政府在新的一年将继续致力推动改变，让英国变得更好。斯塔默提到202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终战80周年，这让人有机会思考胜利以及随后的和平繁荣皆奠定在同一个基础上，也就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新年庆祝活动之前的电视演说中懊悔自己2024年6月提前选举的决定带来更多政治不稳定。他说，今天的抉择将左右未来四分之一世纪的希望、荣景以及和平，这就是为什么在2025年我们将继续做出选择。他警告，在未来的一年，法国必须更加强大、更加独立地面对世界的纷纷扰扰。中共党魁习近平在31号晚间发表2025年新年贺词的影片中谈到，当前经济运行面临一些新情况，有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挑战，有新旧动能转换的压力。在谈及敏感的台湾问题时，习近平强调，谁也不能阻挡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则在2025年的第一天发表上任后首次新年谈话，提到中共等威权政体威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他重申台湾要居安思危，提高防务预算，展现保护国家的决心。日本首相石破茂在1月1号发表感想，期许打造带给大家丰饶与笑容的一年。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自1月1号起，俄罗斯经乌克兰输往欧洲的天然气供应正式中断，结束了持续超过40年的能源合作。这一变化不仅改写了俄乌能源互动的历史，也加速了欧洲能源市场去俄罗斯化的进程。请听报道。
根据乌克兰国营天然气公司 Naftogaz 本周发布的声明，该公司拒绝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Gazprom 续签5年过境协议，导致俄罗斯天然气无法经由乌克兰输送至欧洲市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明确表示，乌方要求冻结所有俄罗斯的付款，直到战争结束。俄罗斯总统普京则回应称，双方无法达成共识，今年内也无法签订新的协议。数据显示，俄罗斯通过乌克兰输送的天然气自2020年的每年650亿立方米已降至2023年的不足140亿立方米，占欧洲市场份额由 35% 大幅下降至 8%。 2022年欧盟因俄乌战争爆发失去俄罗斯供应后，天然气价格一度飙升至历史高位。然而随着欧盟寻求多元化进口管道，如液化天然气 LNG 和其他非俄罗斯管道进口，供应中断对市场价格的影响有限。受影响最明显的国家包括奥地利、斯洛伐克和摩尔多瓦，而奥地利已提前准备好其他供应来源，而斯洛伐克则依靠 BP 和 Eni 等能源公司的合约来确保稳定供应。然而斯洛伐克总理费佐警告，此举可能对乌克兰的电力供应造成影响。摩尔多瓦则表示，以多元化供应来源，并将减少能源消耗以应对。目前，俄罗斯通往欧洲的其他管道，包括经白俄罗斯的 Yamal Europe 管道和北溪管道，已停止运作。唯一仍运行的 Turk Stream 管道容量有限，无法完全填补缺口。另一方面，欧洲国家正在逐步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欧盟现在从挪威、美国及卡塔尔等国进口天然气，俄罗斯对欧洲天然气市场的控制力进一步下降。乌克兰也强调，其能源安全未受影响，因为不使用俄罗斯天然气。这场天然气供应中断的冲击表面看似有限，俄乌战争已经使得能源成为双方对峙的重要筹码，而欧洲国家的应对能力也在此轮挑战中受到考验。外界观察，俄乌天然气合作的终止固然带来短期挑战，但也为欧洲能源结构的长期优化提供了契机。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说正在调查新年两起汽车攻击事件是否有关联。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月2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说正在调查新年两起汽车攻击事件是否有关联。
川普19号将举行让美国再次伟大胜利集会。
美国财政部遭中共黑客攻击，高度敏感机构成为目标。
全美多个州新年提高最低时薪，多项油费调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当选总统川普的就职典礼将于1月20号在国会大楼东侧的台阶上举行，届时人们可在国家广场上排队目睹这场户外活动。根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川普将于1月19号，也就是他的就职典礼的前一天，在华府的第一资本体育馆举行集会活动，集会名称为让美国再次伟大胜利集会，定于美东时间下午3点开始，预计到时候会场中将挤满渴望庆祝川普就职的支持者。这将是2021年1月6号以来川普首次在华盛顿特区举行集会，预计川普将发表讲话，但还没有立即公布其余的发言者名单。
夏威夷檀香山市一个社区的大型新年烟火点燃后突然翻倒，引发猛烈爆炸，四处飞散的碎片造成四人死亡，20多人受伤，其中有很多人伤势严重，现场一片狼藉，情况混乱。夏威夷州长格林一号在记者会上强调燃放烟火的潜在危险。他说，正在研究是否需要祭出新的惩罚措施，包括对持有大型烟火的重罪指控，以减少夏威夷燃放烟火的情况。檀香山市长布兰贾迪说，我们对这种不必要的生命损失和痛苦而愤怒、沮丧，而且深感悲痛。这是以悲惨的方式开启新的一年，任何人都不应该为鲁莽和非法的活动承受如此痛苦。官员说，在欧胡岛发生的另一场烟火爆炸造成第四人死亡，一夜之间至少还有四人因为其他的烟火爆竹事故而受重伤。
根据本周提交法院的文件，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弗吉尼亚州一座农场起出150多枚自制炸弹，被视为 FBI 史上查获的最大宗自制炸弹案。经邻居举报，36岁的史拜福正在囤积武器和自制弹药。 FBI 探员前往搜查他的住宅时发现了这些爆裂物。12月30号提交的法院文件指出，史拜福在机械厂房工作，曾以总统拜登的照片当作射击练习标靶，并说支持政治暗杀。法院文件指出，探员在史拜福与妻子和两个年幼孩子住房一间卧室里发现一个背包，里面有一些经评估是管状炸弹的爆裂物。文件说，他家里还有一本笔记本，上面写着制造手榴弹等爆炸物的制作方法。检方表示，史拜福已经被控非法持有步枪，他可能会因为持有爆裂物而面临另外的指控，每项罪名最高可判处10年有期徒刑。
巴勒斯坦官员和当地媒体说，以色列周三空袭加沙北部和中部，导致至少1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周三早些时候发出警告，让人们从布雷吉地区疏散，说是那里的激进分子正在发射火箭。以色列军方表示，已经打死哈马斯激进分子阿卜杜勒哈迪·萨巴赫。以色列当天警告说，如果哈马斯继续火箭弹的发射，将加大对加沙的打击。以色列再三要求人们撤离加沙部分地区。军方说，撤离是安全开展打击哈马斯武装分子的战争所必须的。英国、美国和欧盟已经把哈马斯认定为恐怖主义组织。 联合国和人道主义组织批评以色列采取的策略，表示疏散的命令常常给人们离开的时间不多，而且他们在加沙也没有安全的地方可去，以躲避空袭和以色列的地面行动。
菲律宾军方公共事务办公室主任崔尼代1月2号表示，菲律宾渔民去年12月30号在马斯贝特省圣巴斯可华镇海域捕鱼时发现一架不明水下无人艇，之后在地方官员的陪同下交给警方，警方最近把它移交给海军。这架无人艇为黄色，长约6尺，发现地点离岸边约9公里，艇身印有 HY119 字样，据信是中国水下探测和通讯系统的代号。菲律宾海军正在调查这架无人艇的来路和意图。菲律宾星报引述国际海事观察员鲍威尔的话说，这架无人艇可能已在探测菲律宾的水下地貌，以作为军事用途。鲍威尔说，中共可能有意派遣潜艇到菲律宾海域，或是作为冲突爆发时的选项之一。不论如何，这起事件凸显出海洋国家发展水下疆域感知能力的重要性。
2025年，美国邮政局的几项邮寄服务费将要上调，一些地区的潜在邮寄时间可能有变化。美国邮政局在2024年11月15号向邮政监管委员会提交了通知，价格调整已经获得董事会批准。拟议的调整将在1月19号开始，包括把优先邮件和优先邮件快递的价格上调 3.2%， 美国邮政地面优势上调 3.9%， 包裹选择服务上调 9.2%。 另外，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的一项分析显示，全美21个州将在新年伊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同时还有48个市县把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各自所在州的最低工资标准之上。华盛顿州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最高为每小时 16.66 美元，加州和纽约的部分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为每小时 16.50 美元。目前国会议员们正努力把全国的联邦最低工资提高到17美元或更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说正在调查新年两起汽车攻击事件是否有关联，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贵金属专家警告，全球金融体系正处于崩溃的边缘，史上最大的经济泡沫快要破裂，而利率上升是导致即将崩盘的关键催化剂，投资者唯一的避难所将是黄金。媒体报道， Gold Money 研究主管麦克劳德说，在几十年来不计后果的货币政策助长了巨大信贷泡沫，他把目前的状况与南海泡沫和郁金香狂热进行比较，这次泡沫的规模是前者的两倍。换句话说，当泡沫破裂时，任何中央银行都无能为力。麦克劳德指出，利率上升是导致即将到来的崩盘的关键催化剂。他进一步指出，利率正在上升，上升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政府陷入了债务陷阱；其次，随着大多数经济体在2025年陷入停滞，银行认为向私营部门放贷的风险越来越大。他警告，美国国债收益率升到 4.75% 以上将是一个重大的危险信号，可能引发一系列事件，包括股市和加密货币崩盘。
墨西哥国税局周二公布新关税政策，表示将加强对亚洲货品的监管。墨西哥国税局在给媒体的一份声明中说，通过快递公司进入墨西哥的商品，如果来自跟墨西哥没有签订国际条约的国家，将被征收19%的关税。这一措施可能对西音和 Tim 等中国线上零售商造成影响。墨西哥没有跟中国签订国际协议，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签署了美墨加贸易协定，因此从美加通过快递公司进入墨西哥的商品，如果价值高于50美元，但没有超过117美元，将被征收17%的关税。除了经由快递进入的货品，墨西哥国税局还表示，与墨西哥签订国际条约的其他国家进口货物如果超过1美元的，也将被征收19%的关税。 新措施于2025年1月起生效。除此之外，墨西哥同时公布了一系列影响电子商务公司新税务指导方针。这项法令把包括连衣裙和衬衫在内的一系列服装、毛毯和窗帘等家居用品，以及帐篷和遮阳棚的进口关税提高到35%。
财新传媒和标普全球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12月份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从11月份的51.5降到50.5。财新表示，这标志着制造业活动连续第三个月扩张。这个指数低于50，表明制造业活动萎缩；高于50，则表明扩张。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指出，中国经济面临过剩问题、房地产泡沫、债务负担和过剩的工业产能等因素，导致过去的高速增长已经难以重现。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自2021年衰退以来，造成国内家庭资产大幅缩水。巴克莱集团预计，中国家庭资产损失高达18兆美元。根据华尔街日报的估计，中国每户家庭平均损失大约6万美元，这个损失规模超过中国股市的总市值。此外，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在2020年前后开始减少，面对人口结构的变化，将难以维持高增长速度。尽管中国在制造业和新能源领域仍然具有优势，但是由于过多的债务和过剩产能，增长前景受到拖累。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一号表示，当局正在调查新奥尔良袭击事件和拉斯维加斯 Cybertruck 卡车爆炸案是否有关联。特斯拉 CEO 马斯克认为这两起事件可能有关联，说他们很可能是一起恐怖主义行为。请听报道。
美国德州男子贾巴尔在新奥尔良法国区驾车冲撞参加新年派对的人群，造成至少1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国际社会纷纷谴责暴力，并对死伤者表达哀悼之意。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官员警告，加沙战争后，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已显著上升。有官员表示，这辆皮卡车悬挂着激进组织伊斯兰国的黑旗，他们还发现了两个急躁爆炸装置。联邦调查局认为，嫌疑人可能有同伙。新奥尔良市议会成员莫瑞尔告诉 CNN 说，嫌疑人犯案前曾在旅宿订房业者 Airbnb 下订的民宿待过。地方新闻台 NOLA.com 报道指出，嫌疑人犯案前疑似待过的这间 Airbnb 民宿已被烧毁。美国总统拜登一号晚间表示， FBI 告诉他，就在攻击案发生前几个小时，贾巴尔在社群媒体发布影片，显示他受到伊斯兰国的影响。拜登还表示，执法部门正在厘清新奥尔良袭击事件是否与特斯拉 Cybertruck 在当选总统川普拉斯维加斯酒店外发生的爆炸案有关。周三早上发生的拉斯维加斯事件中，警方称一辆 Cybertruck 停在了川普拉斯维加斯酒店的入口处，车上冒出浓烟，随后发生爆炸。据当局称，司机已经死亡，有7人受轻伤。拜登说，虽然执法部门正在调查任何与新奥尔良袭击事件可能存在的联系，但目前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报告。负责此案的联邦调查局专员施瓦茨表示，联邦调查局已经确认驾驶这辆车的人的身份，但还没准备好公开驾驶的身份。这辆车是在科罗拉多州租用的。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表示，该公司已确认Cybertruck 爆炸是大型烟火或卡车车厢内的炸弹引起的，并且与车辆本身无关。马斯克认为这两起事件可能有关联，称他们很可能是一起恐怖主义行为。他指出，这辆 Cybertruck 以及新奥尔良事件中的 F-150 卡车都是从汽车租赁网站 Turo 租来的。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近日，美国财政部爆出重大网络安全事件，中共国家支持的黑客组织被指侵入财政部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和财政部长办公室。据美国多家媒体披露，这次攻击发生在去年12月初，黑客通过突破第三方网络安全服务提供商 Beyond Trust 的防护， 远程访问了财政部的一些计算机工作站和非机密文件。请听报道。
本周，美国财政部在给国会的信函中提到，这次入侵被归因于中共政府支持的高级持续威胁组织。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是管理和执行美国经济制裁的重要机构，其职责包括针对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实体实施制裁，这也使得财政部成为网络攻击的高价值目标。据法新社报道，黑客通过获取 Beyond Trust 的密钥，实现了对部分工作站的远程控制。目前受影响的服务已被下线，财政部正与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以及执法机构合作评估事件的影响。财政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证据显示威胁行为者仍在持续读取财政部的系统或信息。这起事件发生在美中关系日益紧张之际，2025年伊始，两国贸易战即将进入新一轮博弈，而网络安全问题无疑为这场对抗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据悉，美国财政部官员近期曾访问中国，商讨经济与网络安全合作等议题，但这次入侵事件无疑使双方信任进一步受损。此外，美国官员担忧，这并非孤立事件。此前有报道显示，中共黑客深度渗透了美国电信系统，窃取包括电话通话记录和短信在内的敏感信息。微软网络安全团队今年夏天发现，岩台风组织在攻击 AT&T、Verizon 等通信网络后，获取了美国司法部监控目标的电话记录，这让外界对美国通信基础设施的脆弱性倍感担忧。尽管中共当局和驻美大使馆多次否认与网络攻击相关的指控，但美国方面已表现出对中共网络威胁的高度戒备。未来，围绕网络安全问题的争议或将进一步加剧，而相关制裁与对抗措施也可能接踵而至。财政部表示，将在后续报告中披露更多细节，社会各界正密切关注这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